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你好
，Hello， 我听不到。
你好 ，Hello。
Hello，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嗯，可以的，可以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陆琪，将来跟我们聊一聊他非常有趣的一些旅行经历。那么先掌声欢迎先出现在我们电波那头的陆琪，来跟我们聊一聊，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陆琪，现在是华盛顿大学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平时呢喜欢刷一些视频健身，还有喜欢去户外散步，去逛一些小店之类的，就是所谓的探店嘛，然后就是那种没有目的性，就是随便逛一逛。然后呢，现在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只能窝在家里，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安全，保持健康哦。
听起来陆琪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你还喜欢健身，喜欢旅行，还有非常的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所以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比较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呢？
就是平常也没有什么目的性的旅行，可能就喜欢去外边走一走，走到哪儿算哪儿，然后看到什么景色也真的都是随机的，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中一些不期而遇的小惊喜总是能带给我一些一些快乐嘛，所以我喜欢去的地方也没有说特别具体是哪里，但是主要还是随心而走。
是的，但是比如说这些旅行当中有没有什么令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呢？
有过一次是大概也得有4年前了吧，然后我是去了斯里兰卡做了一次义工之行，然后其中的境遇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很多都是没有安排，然后当时随机发生的，所以还是蛮令我印象难忘的。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主要这个锁定在你的这次义工之行吧。其实我很想问一问，什么叫做义工之行，其实不是特别的明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所以义工旅行呢，其实它是分为两个部分嘛，一个是义工，然后一个是旅行。像义工的部分呢，可能你就是去当地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然后旅行呢是在你做这些志愿者的活动，然后这些志愿的官方平台它会给你提供一些体验当地文化的一些活动设计，然后是帮助你更好的了解当地文化，然后也是为了让你在做义工这些就志愿者活动之余，然后来放松身心，是这样一个项目。
听起来就非常有趣。那么像这种义工之行，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呀？
是我第一次听说，是从我的申请中介。当时我是申请了美国的高中，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的中介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后来我就去关注了在微信关注了他们的公众号，然后也是知道一些在不同地点的他们有一些义工活动是在基本上可以说是世界各地都有，但是有一些也是比较热门的景点是他们主推的。然后呢，反正就是通过我的这个中介老师，然后了解到了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去探索一些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我就是选择了这一次的义工旅行。
这个斯里兰卡是你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对吗？
嗯，
那我很想问一下，像这种义工旅行的话一般面对什么样的人群，然后除了你刚才介绍的斯里兰卡之外，有没有别的这个出游的目的地也是可以供备选的呢？
它有非常多的选项，像我刚刚之前说到了那些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比较可以信任的一些算是义工旅行的一些平台吧，然后我是通过 微信公众号，然后了解到的，然后了解到了他们，然后我点进去他们主页之后，发现他们真的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项目，像在泰国有项目，在冰岛，然后在一些欧洲国家，然后一些亚洲国家也是有非常多的项目，就是甚至在斯里兰卡本地它会也分为不同的项目，它有像在斯里兰卡我了解到的有海龟保护项目，然后大象的饲养项目，还有一些是像当地，像我上次参与的是一个为当地的孩子教英文的一这个教育类的一些项目，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多样化的，然后可以给你更多的选择，去选择更适合你的一些义工项目。
所以听起来人文类跟自然类其实都是有的。项目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的广。那么地点上呢，大概有哪些地方呢？
地点是说全国性的吗？是世界性的吗？
全球世界性的，对。
我印象里的是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再回到那个公众号去看，但是我记得是有泰国、有冰岛，还有越南好像也是有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了。真的是，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所以听起来地点也是非常的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说选择面很广。所以说其实义工旅行只是这样一个种类，但无论是地点还是义工旅行的内容，其实都是非常的丰富的。
对。
那么这个是不是需要申请，还是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去呢？
其实因为我是通过我的中介老师，因为当时是申请美国中介老师，申请美国高中的那个中介老师嘛，然后既然我申请了美高，他就知道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是还是有一个申请表要填，然后当时填的时候他也会问你的英语级别是怎样，然后他之后会有一个审核之后他会邮件告诉你是否通过了测试，然后所以我当时是因为我有这个英语基础，然后他也会像问你英语等级的时候会比如说问你有没有考过托福，有没有考过雅思，然后或者你现在是否在英语国家就读学校或者是工作之类的，然后所以基本上是你会一点英文，然后都是可以申请的，它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如果你是未成年的话可能需要你家长的同意，但只要同意过后，然后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参加这个项目的。
所以听起来正在收听我们人在旅途的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其实都可以申请这样的项目，如果感兴趣的话。那想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和谁一起去的呢？
我是跟我一个中介的朋友，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培训营认识的，然后我们之后相处的关系也非常好，后来我们就一块儿约着去参加了这个义工的项目。然后比较巧的是我们当时是从北京出，因为它是不包机，它只包当地的一些住宿和当地旅行的一些费用，但是你到斯里兰卡的那些飞机机票是不包括的。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在一个群里认识了一个也是从北京出发的一个叔叔吧，然后我们当时是一起结伴，因为是同一班航班，所以一起结伴就去了斯里兰卡，飞到斯里兰卡的。对。
所以说是有小伙伴一起出行的。
对，所以还没有那么的吓人，反而更是就是很激动，很心情很愉悦的。对，然后非常的就是
对，是去体验那边的新生活，探索新的事物的。那个时候陆琪应该也挺小的吧？
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没有成年，好像大概也是16、17岁吧那样。对，
对，16、17岁就是去跟朋友完成一次这样的旅行，会不会觉得内心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当然是因为我从小没有就是跟朋友单独，就是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单独去一个城市玩，就更别说一个国家了，所以当时还是有些心里还是有些 害怕，然后父母也是会有些担心的。但是因为有结伴同行的人，然后也是信任过的老师推荐的这个项目，所以就还是毅然决然的去了。对，
好的，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直接这个切入正题了，来聊一聊这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嗯，
斯里兰卡呢，其实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吧，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呢？
像斯里兰卡它是在算是亚洲，应该是，
对，它在印度洋，
对，它是临印度洋的一个算岛屿国家吧，因为它还被称作为印度洋上的一颗眼泪，我觉得还挺美的这个比喻，因为它真的是真的是一个眼泪的形状，而且并且是自己独立出来的一个岛屿，所以我觉得还是蛮，这个寓意还是蛮美好的。然后它当地的气候的话，可能就是偏向于像东南亚的那种风格，就是会很潮湿，然后经常会下雨，而且是那种晴天雨，然后它也是一天之内可能会下很多场雨，但是也会很快过去，所以天气是非常的，是有一些些潮湿，但是温度还是蛮宜人的。对，然后那边的交通可能没有那么发达，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式都是走路，并且还有当地最便捷的一个机动交通工具，可能就是三轮车，然后他们好像管它叫蹦蹦三轮车，还是挺可爱的。然后他们那边像如果是外国人去那边玩耍的话，包车是比较常见的，所以你可以包一个车在当地游玩，然后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出行方式。然后那边的人文的话，他们大部分人会说斯里兰卡语，但是有些人也是会说也是会说英文的，就像在中国一样，大部分人也是会英文的，但是只可能是不太常说，所以可能他们说的英文你也不是特别的能听懂，但是基本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听起来斯里兰卡像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自驾旅行、包车旅行的地方了。那不知道你这一回有没有机会参与一趟这样的旅程？
其实真的是很巧了，我们当时到机场的时候是非常早，因为也是有时差的原因嘛，大概凌晨6点左右就到了。但是我们的预公目的地并不在首都科伦坡，而是在南方的一个临海城市叫加勒，所以总部会派一车来接机。但是我们由于到的太早，他们还没有来，所以我当时就跟我的朋友还有我们同行的一个叔叔，我们一起就决定说，那为何我们不利用这个时间在科伦坡附近去转一转？虽然我们知道可能不会到科伦坡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打一个车，看司机带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了。然后我们叫了一辆车，然后司机小哥真的是太可爱了，然后就真的是带着我们上了车，就跟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你就带我们逛吧，你觉得这附近哪儿最好就带我们去哪儿。然后呢，他就是带我们去了一个当地的寺庙，但是寺庙是真的是好像是一个佛教的寺庙，它里边还有学校，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了学校里的一些孩子，真的是很稚嫩的脸庞，还有很天真的那个笑容。然后我们看到了他们上课的情形，然后还有他们做祈祷时候的情形。对，然后之后司机小哥还真的是听我们是从国外来的，还热情的给我们讲解当地的文化，一些当地的习俗，甚至还带我们去了他家里，去他自己的家，还有他叔叔家，让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家和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这真的是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想到的，然后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然后之后他还带我们去了一个当地还是比较有名的湖泊，当时我们的计划是想去湖泊的另外一面，因为好多去过来过这里的人都说另外一面看这个风景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小哥告诉我们，其实那边真的是游客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当时的时间也不够了，所以他就建议我们在湖的另外一面， 反而是没有那么多人，而是更多的是当地人知道的一些散步的小径，然后真的是人非常的少，但是风景真的是非常的优美，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在比较热门，就是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找到一个比较人少哈，而且拍照很好的一个这个地点，然后真的是当时还是蛮惊喜的吧。然后对，然后之后因为当时来斯里兰卡之前也是有做过一些攻略的，然后知道当时有一条特别著名的海上火车，但他们就说是千与千寻里的翻版的海上火车，所以我们就很想体验一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坐接机的车走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就再也体验不到了，因为也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来斯里兰卡是什么时候。所以当接车的司机和下一班来的同一期的义工者们到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帮我们带着行李先走，我们后到，我们自己到，但是我们肯定都得自己承担就是旅途上的风险。我们说没有问题，然后所以我们三个人，我的朋友还有我们一起认识的叔叔，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踏上了一场寻找千与千寻里的海上火车之旅。然后说到去火车站的路上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跟着地图走过了一个当地的集市，我们真的是能看到当地人真的是非常的淳朴和朴素，即便是在首都他们也是赤脚走在路上，而且集市中间还有一个休息站，就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台子，上面有一大桶水，只要你想喝水你就拿起一个杯子，这真的是不用洗，然后你直接拿杯子喝，喝完之后然后拿水冲一下再放回去，然后下个人继续用。我说哇，真的是风俗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真的是只见识到他们比较真实的一面。然后当我们走到科伦坡偏市中心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科伦坡里边的人，外国人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能其他人并没有这个机会来到市中心里去看这些一些当地的人文呀，所以我们就刻意的花了一些时间在当地，在集市周边，还有在首都，在去车站的路上多逛了逛一些它周边的这些小店呀、小商店呀，一些比较古朴的一些建筑，我们也特留意的去逛了逛。然后我们甚至还乘坐了当地的公交车，真的是非常像印度的公交车，是那种很简，像中国上个世纪的那些公交车，就是也没有空调，然后当时也比较热，然后也没有空调，然后会坐很多人，也不关门，只要到站你就上完交了钱，然后你就可以上去，然后他们是从来不会关门，到下车的时候你要告诉司机你要下车了，然后到站就直接下，然后也不用开门关门这些琐碎的事情，然后就是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当时后来我们就坐上了去加勒的火车，然后我们当时还是真的是再三确认我们坐的是对的方向，因为那边有好几条线，而且都是从首都科伦坡出发的，所以我们在经过我们再三确认之后，我们坐上了去科勒的海上火车。但说到海上火车的话，其实它并不是在海上走，而是在海边走，但是离海边并不远，所以你会看到海边的一些情景，像一些海浪啊，哇，真的是非常的惬意，而且你是在一个行驶非常缓慢的火车上，所以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停留，去欣赏每一帧的海边的风景。而且当时我记得是下午，所以夕阳伴着海景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然后他们因为火车行驶的速度不是很快，所以他们的火车也是那种老式的火车也是不关门的那种，所以就是我的建议是不要离火车门太近，因为真的它的路也不是很平整，你有可能会被甩下去。对，但是总体而言这个海上火车还是真的是非常美的一段旅程。对，
那从这个科隆坡到这个加勒的这个千与千寻的这个海上火车，你觉得看到你是有经历过，比如说日落或者其他的场景吗？
对，我是当时已经是下午的时分，所以当时是有也日落的嘛，然后所以就是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然后因为印度洋的水是稍微有一点凶猛的，但是你从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还是比较，还是比较美，就是你不会感受到很汹涌澎湃，反而是一种很温柔吧，我只能说，对。尤其是在
就是让
夕
你
阳
感
的
觉
照
内
光
心
下，
非常的平静。
对。
对，我相信看过《千与千寻》这部这个电影的人呢，一定会对其中这个海上火车印象非常深刻的。虽然这个不像电影情节里一样是从海面上开过的，但我相信它既然能有这个《千与千寻》海上火车这一美誉呢，相信这一段从科隆坡到加勒的火车之旅一定是每个人都值得去打卡的，而且好像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其实特别适合火车旅行，它有很多非常经典并且有趣的这个火车线路。
对的。
那么在到达了这个加勒之后，你们是不是就直接入住了这个逸工酒店呢？
其实也不是，到了加勒的终点站的时候，我们还要自己找到我们住宿的地方。其实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因为当时当地的人给当地旅馆的老板给我们的地址好像不太对，然后我们租了一个当地的蹦蹦三轮车，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那个地址，结果发现并不是我们要到的那个地方，因为跟图片上的完全不一样。后来我们正好碰到了我们要入住的那个旅店的老板出来散步，他刚好看到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来义工旅行呢？我说哦对呀，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就是经过跟那个负责人的联系，确认是同一个负责人，然后同一个义工平台的，所以我们就才能够顺利的入住到我们入住的这个旅店。对。
那么到了这个逸工酒店之后，你们是不是，很想问问这个酒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很东南，像我描述的话，就是很东南亚风，就很像。因为我觉得东南亚，因为他们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而且夏季，所以他们可能不太需要室内的空调，因为它可能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嘛，所以冬天也没有特别冷，夏天也没有特别热，所以他们就不太需要空调，所以他们的房间就会建造得很通透，就非常像美国的这种 motel，就是汽车旅店嘛，然后你一打开门就是室外了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是会有走廊的嘛。然后他们也不会把楼建得特别高，因为可能他们不需要那么高的楼层。对，然后后来他就是，而且我们的厨房是在是在一层楼的最尽头，它只有两层楼高，它是在二楼的最尽头，但是是非常通透的一个场所，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可以伴着雨声，然后伴着雨水一起吃饭，但不会雨水真的是进来，但你会听到雨声，然后你还可以看着夕阳，然后或者是看着日出的太阳，有时候你还可以看，角度好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海滩，对，非常的自然，有时候就觉得对。
对的，伴随着这个我们陆琪描述的这非常自然的风光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陆琪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Hello， 叶子。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行栏目，我是月子，很高兴正式与您的电波相遇。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这个华大的小美女露琪，来跟我们聊聊她的旅行经历，尤其是这一段在斯里兰卡的义工之旅。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露琪到达了这个义工酒店之后，哎，这个酒店的风景跟自然相结合，真是十分的美好。那么想问问你们这个具体的义工项目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的义工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因为是跟教育有关嘛，所以它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有两个义工志愿的学校，一个是一个类似托儿所的一个地方哈，另外一个是给一些智力有障碍的一些孩子们做一些培训的一些活动，主要的是还是陪伴他们像一些寓教于乐，然后同时教他们一些简单的英文，这样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英文的环境。对。
那么哎，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毕竟是去教这个小朋友嘛，那么你们需要提前就准备一个教学大纲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每一波的志愿者都是会在周末到嘛，在周一开始正式去志愿的时候之前，我们会开一个简短的会议，然后来商讨一下我们想要教给当地的这些孩子们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像我可能会准备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英语单词，然后通过绘画的形式来教会他们一些比较简单的词汇呀。然后我们也会跟当地老师来讨论一下大家的当地小孩子的一些进度，像现在是学到什么水平，需要哪方面的特别的一些辅导之类的。所以我们会事先跟老师沟通一下，之后我们会之后我们就会根据我们沟通后来的结果制定我们的为期一周的教学计划，然后之后我们会在每天的教学中然后不断的来完成我们的计划。然后我们是分为两组，然后两组每天轮换，一组是去托儿所，一组是去这个特殊培训教育学校。对。
那么听起来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特别是跟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沟通，应该是会有一定的挑战的吧。
其实还好，因为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非常善良，只要你耐心跟他讲，他就会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还是蛮温暖的，在那边他们就每天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因为知道你会来陪他，而且他会学到一些很新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他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像我记得我们当时有教他们折纸，然后看到他们每次折完之后 那些比较开心开始玩起那些折纸的时候，那些笑脸真的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感动，而且也很欣慰，真的是非常的，我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
对，我觉得义工旅行跟一般的旅行最大的不同也可能在这里了。当你跟当地人深入的交流，特别是面对孩子这样纯真笑容的时候，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大的收获了。
嗯，对的。
那么，哎，叶子很好奇，想知道，哎，你们去这个义工项目跟孩子们交流的时候，孩子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呀？他们是不是特别开心你们过来了？
对，他们非常开心，因为像我说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托儿所嘛，可能平常父母比较忙，所以才会把他们放在那里。他们就非常开心，有人来陪他们玩，然后顺便学一学比较有用的知识嘛。然后当时，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他就是只是单纯的觉得我们就是来教他东西的老师，然后会非常的开心跟我们做朋友，跟我们讲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然后也是非常的可爱，因为都是一些大概四五六岁的孩子吧，然后他们穿的整齐的制服，然后每天等着你来给他上课，然后都做得很笔直，然后认真的听你讲课，然后之后你会跟他在一些互动里更了解彼此，然后跟他们一起吃午饭，一起做活动，所以就觉得就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吧。对，虽然我当时也没有很大，但真是觉得就是很，当时就觉得很放松，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们也是很开心每天。
对，当然义工旅行这个项目除了义工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旅行嘛。那想问问在这两周的时间里面，你们去哪儿斯里兰卡具体哪些地方旅行了呢？
像他安排的话，我们是去了沙滩当时因为加勒是一个比较是算斯里兰卡一个比较有名的沙滩景点嘛，然后我们去了海边，然后去海边，然后给我们安排了一次海鲜大餐，然后也是挺蛮好吃的，因为当时是因为有我们在外国点餐的时候可能会踩雷呀，但是所以他们会带我们一块去吃，然后帮我们避雷，然后给我们点最好吃的东西，然后也会带我们去探索一些周围的一些自然风景，像周围的一些小山啦，像周围的一些公园啦，古建筑啊，他都会带我们去，但主要的还是在周围，因为你第二天还是要去给学校给学孩子们教书嘛。对，
那么有没有这些周围的这个旅行景点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其实像周围的旅行的话，其实也不算周围的旅行吧，只是你生活在那个地方，你就会被周围的一些事情发生的一些不期而遇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吸引到嘛。就像我们当时很巧的是我们住的旅店隔壁是一家人的乔迁宴，然后当时是我们的旅店老板带着我们一块去参加了，然后当时还是有和尚来为他们祈福，你就真的能看到当地的人对这些信仰的一些态度啊，还有他们一些的习俗，像在乔迁宴上你要吃什么，要请什么样的和尚，要有什么样的仪式，你都会就是很当地化的感受到他们这些这些习俗啊之类的。我觉得还是
这个乔迁宴听起来挺有趣的，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你刚才讲的他们到底吃什么，请什么和尚，到底有什么仪式呢？
其实他们主要吃的因为也是比较久的事情嘛，我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但真的是就是很当地的一些
食物，
对，
非常的丰盛，
对，非常的丰盛。他们会吃一些咖喱，而且他们的特色是拿，像我们国内是用咖喱油，不好意思，是橄榄油，然后或者是花生油、玉米油之类的，但是他们那边是用椰子油，所以炒起来的时候会有椰子的清香，然后也会有椰子的浓香在里边，然后他们经常会而且会做很多椰子的食物，炸像什么炸椰子肉啊之类的都会有。但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反正就是很丰盛，然后也会请一些那些和尚一些僧人来做他的那个 来做一些做仪式祈福的仪式，对。但是他们因为邻里关系都很好，一定要会请周围的邻居来帮他们蹭啊、来帮他们一起做这个祈福的仪式，对。
对，听陆琪讲起来，感觉椰子算是斯里兰卡的一种特色美食了，是吗？
嗯，对的。其实因为东南亚嘛，不一定只椰子，还有一些像热带水果都是非常多的。像我的朋友就非常喜欢吃榴莲，当时我们因为他太喜欢吃榴莲了，把旅店老板那边的榴莲都已经吃完了，所以老板就也不是很无奈吧，反正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我跟我的朋友还去了趟当地的集市，去买了榴莲，所以就是相当于在斯里兰卡赶了一回集。对
对，那斯里兰卡的集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非常的朴素，不像我们的菜市场，它一个摊位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或蔬菜，他们反而是在我印象里反而是他们只卖一个东西，而且都是感觉像从家里自己带过来的，它并没有很多那种摊位，反而都是很多就是自家自销自产的那种东西，对。
啊，听起来就是农家乐性质的，像是美国这边的 farmers market 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那么斯里兰卡除了这个椰子这样好吃的，还有其他什么美食给我们的陆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像一些咖喱吧，我觉得，因为像我们印象里可能吃的比较多的是印度那种咖喱，它是比较吃起来感觉口感是比较厚重的。但是他们的咖喱是有很多种，像什么青咖喱啊、黄咖喱都有，反而配合着椰子油会非常的清口，你不会觉得很油腻。而且他们的一个习俗是真的是拿手吃饭，所以但是他们不会要求我们也拿手吃饭，我们也是可以用筷子或者是叉子勺子吃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当地人做的那个咖喱饭真的让我很难忘，真的是非常想再去吃一次的，对。
对，那么以后有机会回去一定要再去尝一尝。那么哎，很想问问斯里兰卡的中餐水平怎么样呢？
斯里兰卡像我之前说的，虽然中国人不是很多，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中国人就是世界各地都遍布中国人了嘛。然后我当时周末的时候好像是跟我一个朋友去隔壁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海滩，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也就是想去海滩去逛一逛，结果没想到发现了一个中餐厅，但这个中餐厅的老板还是一个当地人，但是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然后给我们讲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他也是非常的热情给我们推荐，哎呀什么比较好吃什么不太好吃，他甚至还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跟他一起冲浪，在告诉他我们不太会冲浪的时候，他甚至还说那我教你吧，然后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板。然后他都有甚至还有微信的，我当时就加了他微信，我说我以后一定会再带我爸妈一起来再吃一次你做的饭，真的太好吃了。
听起来就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奇遇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陆琪聊聊他的其他旅行故事吧。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Hello， 叶子。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呆旅途栏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今天的嘉宾陆琪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斯里兰卡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很想让陆琪跟我们聊聊他的感受吧。这一趟斯里兰卡之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给你带来哪些改变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感觉旅行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划，因为你真的有些令你难忘的东西反而是你之前并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大体上的一个计划，但是剩下的就让自己去探索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我觉得义工旅行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当你在真的帮助了一些人的时候，我觉得会让自己觉得这趟旅行意义就更多了一层，不只是欣赏到了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美好的风景，而且还更能了解到当地的人文文化，然后甚至是可以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对。那么在未来的这个规划当中，虽然现在疫情非常严重，大家也不方便出行，也不方便聚会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众志成城打败这个疫情。那在之后呢，有没有什么短暂的旅行计划，或者说未来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旅行计划的话，可能是自己比较想去先把西雅图周边玩一玩吧，因为可能在美国，虽然在美国已经大概快5年了吧，但是真的没有好好的探索过美国，因为美国毕竟也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公园嘛，可能自己之后比较想去一些国家公园去逛一逛，去感受一些自然的风光。对。
更接近自然去看一看。那国外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想去的，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国外的话可能是去欧洲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人文文化一点，然后可能更喜欢一些历史啊一些东西，所以想去一些历史比较悠厚的国家去看看那里的建筑或者是那里的人文文化，所以就比较想去欧洲各国，因为毕竟欧洲的虽然国家很多，但是他们的文化更是很多种多样的，所以想去自己去探索一些。对。
对的，感谢陆琪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斯里兰卡呢，其实在他们的语言当中是被译为乐土或者说是光明富庶的土地的，有着这个宝石王国印度五洋上的明珠之称，而且是被马可波罗认为是最美丽的岛屿之一。我相信这一切非常非常好的评价，包括我们今天陆琪跟我们描述的这一切的故事，都应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心动了吧。最近呢，疫情严重，大家一定要少出门，好好宅在家，享受一下这难得的悠闲时光。但是也不要忘记，在疫情之后，我们该出门的时候，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片神奇的土地——斯里兰卡。这是一个充满人民微笑的地方，这也是蓝宝石、红宝石、猫眼石盛产的这地方，更是以前被誉为西兰之称的岛屿。那么这一切的美好都等着你去探索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让陆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多注意身体健康，然后不要过度的惊恐，所以还是祝大家好梦，还是睡好比较重要。
对，吃好睡好身体好，那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
再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五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五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